麦克风可以哈，好。你们是不是都有一个讲章？那个大纲有哈？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十七章。经文呢不是很长，我想我们就要一起来读哈。约翰福音十七章，在我的两段的圣经126页，好，一起来。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所赐给我的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是你差了我来。我也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同在的时候，赐给了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了，好叫经上的话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只要心里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叫你们离开，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懂世界，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那里，愿你赐给我的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借着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将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这是你要上十字架之前，你为门徒，当时的门徒，也为后世历代历代的历史历代的圣徒们的合一来祷告。我们求你借着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真的看重教会的合一，不只是自己教会本身内部的合一，这个教会跟其他的普世教会的合一，这个教会的合一跟你自己的宣教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如果我们合一，世上人就真正能够相信你是从父神那边来的，你是神所差的独生子， 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的那位救主。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看重教会的合一，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你的心意上能够跟得上你，能够因此呢能够为你做这个美好的见证，能够把福音更多的广传，不但在这个底莫伟这个地方，也在世界各个角落，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合一来见证你这个美名。我们就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想你们如果查过约翰福音的话，就知道约翰福音呢到底上呢可以分说，从前面呢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是一个引言，然后后面呢十九节到五十一节呢是耶稣呼召那些门徒属他的人，然后从第二章开始呢可以说到十二章呢就是耶稣在这个世界的侍奉，耶稣带领这些门徒们呢在各地方做他的一些侍奉呢，然后门徒们呢也来不只是来学习，主要是来观察耶稣怎么样在这世界上的侍奉。然后十三章到十七章呢，耶稣又把这个侍奉的重点摆在这些属他的人，也就是门徒。从十三章到十七章是耶稣呢在这个门徒身上的侍奉。那我们在如果说你周五晚上有来的话，十三章我们在周五上周五已经讲过了，就是呢耶稣呢为门徒呢他说他爱世界上属他之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他为门徒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为门徒来洗脚，而且不只是为那些继续要跟随他的门徒，也包括为谁来洗脚呢，那个要出卖他的犹大来洗脚。所以呢这个借着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我们看到神的爱呢甚至连要出卖他的人他都爱。然后呢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今天我们的重点要摆在十七章。十七章呢我们有时候称为叫做一个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呢是以一个祭司的身份呢为当时的门徒祷告，也为什么呢历世历代的门徒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呢？为教会的合一祷告，这是他的重点。所以呢因为这个合一呢跟什么跟宣教息息相关。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再把两节重复一遍啊，几节经文重复一遍。这个在第二十节啊，二十一节，我们再把它读一遍。二十一节，一起来，使他们都合为，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叫世上的人可以信耶稣是父神所差来的那位救主，这个跟什么呢？跟信徒们能不能合一，教会是不是能够合一呢？是息息相关。而且这个合一呢，他这边做一个比较了，是什么样的合一呢？就像父在子里面，主耶稣在父里面那样的合一。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是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呢？他们是一个合一，而且不但是一个合一，他们的关系是叫什么？是爱的关系。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父，圣父爱圣灵，圣灵爱圣父，所以他们中间是一个爱的团契。当然了，我们对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真理呢，我们不要想从理性上再来理解，也就是说，到底我们通常我们讲说一加一加一应该等于什么？三，对，这在物质界的定律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但是呢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说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我们所信的是三个位格，但是它是一体的一个神。这个不是我们人的理性，不是任何物质界的一个类比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的。有人用这个水的三相，又是冰，我们知道这个水跟冰块啊，跟那个跟那个液体呢，水蒸气呢，它有一个三项同一个点，对不对？当然有人想要用这个来比喻，这个都不对的，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呀。甚至有更错误的，就是说那一种，就是说这个它有三个不同的角色啊，就像我们说我们呢，我现在是又是父亲呀。啊，我又是丈夫，我现在又最近刚刚做了爷爷，我有个孙女，对不对？所以呢好像是有不同的角色， 讲的是同一个人，这种比喻都是错误的。重点是在于说，圣父、圣子、圣灵，它中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一种爱的关系。因此呢，当我们说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因此呢，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这就是在星期五的晚上，我讲到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呢，他也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所以呢，爱是神的本质。圣经中唯一有一句话来定义神呢，就是神就是爱 ，God is love。也就是怎么定义神呢 ？God is love， 用爱来定义神，没有用别的字眼。因为这个爱呢，我们知道爱就是有什么，有对象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圣经中讲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很重要？这跟犹太教讲的一位一体，或者伊斯兰教呢，他们讲一位一体呢，一位一体呢，他们就不强调爱，没有办法讲爱，因为一位一体他怎么爱谁？爱自己吗？他这个神一位一体，他照着镜子，他说他爱自己。那个不叫爱，爱一定是有什么，一定是有对象的，对不对？所以呢，神就是爱呢，跟三位一体的真理呢是息息相关的。圣父、圣子、圣灵之间是他们的关系是有爱的团契的关系。所以呢，我们首先呢，我们谈到这个教会的宣教，也就是教会怎么样把福音传扬出去呢？我们首先要来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呢，我的讲章的大纲里面讲到这个三一真神的宣教呢，我们首先我们自己要来认识神。这个在第二节，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圣经中所讲的信仰，有人说哦，我也信神，但是我信的神跟你们的神不一样，这个就不叫真正的信神，因为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而且呢，约翰福音你们查过第一章里面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然后后面讲到说，那个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呢，我们所信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呢，这个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在约翰一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忘记带水上来？那个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有人呢不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呢，这样的人就是异端，我们连这样的人连接待他都不可。因为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你如果不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理的话，你就不接受神就是爱。所以我刚刚说了，犹太教、伊斯兰教呢，他们不谈神的本质是爱，他们更强调神什么？神的公义圣洁。犹太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但是呢，三位一体真神呢，跟爱呢是息息相关，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要认识神，认识神的本质就是爱。然后呢，其实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荣耀呢，如果你好好去数一下呢，耶稣讲到说，他来到世上最重要就是来荣耀神，然后呢，他要差门徒们到世上去传福音，目的也就是要来荣耀神。所以这个荣耀神这个观念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八九次之多，你好好去算一下这个荣耀。所以呢，我们首先呢要来认识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的本质就是爱。然后呢，我们来接受这位爱的神，我们才有可能彼此相爱。对，我们人的爱呢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单身的话，你就知道一结婚了以后，你就发现呢，夫妻彼此的相爱是很有限的。你不信的话，你单身你结婚就知道了啊。然后呢，你呢，你没有孩子，你有了孩子以后，你发现你父母对儿女的爱也是怎么样，也是很有限的。但是呢，神的爱呢是无限的。我们能够，圣经中对我们信徒的要求，不但要爱我那些可爱的人，而且要爱仇敌。 这个跟我们人的本性，特别是我们中国文化，我们中国文化有一句话就是说君子报仇怎么样，不是三年，是十年不晚，对不对？这个人的本性呢就是如此。所以呢要爱仇敌，而且要赦免，这个根本不是我们人的本性。所以呢你首先要问说，你到底认识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所接受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三位一体的真理跟神的爱这关系是非常密切。所以因此呢，我们说我们要来荣耀神呢，最重要就是要把这样神的爱把它彰显出来。这个爱呢当然很具体，爱不只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很清楚了，爱不只是在言语舌头上，也要在什么爱心跟行为上。爱是有行动的。我太太呢，她是非常实际，她是学医学研究了，她呢，我们夫妻之间有时候会用各式各样的，我们有本书叫做五种爱的语言，有没有啊？你们有没有读过那本书？对不对？每一个人爱的语言不一样嘛。我太太说，你少说我爱你这个字，最重要是用行动表现出来。回家的时候呢，能够帮助他做饭，帮助他做家事，那最好。就所以，啊，谢谢你，谢谢你爱我啊，给我一包水。没关系，我就拿着了。所以呢，爱呢，对有的人可能当然每一个人的需要不一样，有的太太很喜欢听丈夫讲这个甜言蜜语啊，但是呢，有很多人是不一样。我刚刚说了，有的人是需要有行动的，啊，没关系，我放地上就可以，我需要的话我再拿就可以。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荣耀神呢？这件圣经中就在这段经文里面能看到。我们荣耀神就是借着教会的合一，那也就是借着教会的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在十七章的最后面他说，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一个教会，一个能够吸引别人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呢，就是爱，爱的标志，一个信徒彼此相爱。我可能有些重复，我在周五上已经讲过了，基督徒的彼此相爱呢，这是不是我们人的本性？我还记不记得你们周五来过的？我做一个比喻，可能我讲过很多次了。我们每个人都像个什么罪人？我们每个人都罪人的话，我们每个身上都有刺，我们都像什么刺猬，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是罪人，我们都身上都有很多的刺，对不对？我们可能骄傲，我们可能嫉妒，我们自私等等，各式各样的罪都有。但是神说，你们这些刺猬要在一起生活。刺猬在一起越接近越怎么样，会把彼此把它刺痛了，对不对？扎疼了。但是呢，借着神的爱呢，借着我们学习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呢，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身上的刺慢慢磨掉。当然不可能完全磨掉，只有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有一个不会犯罪这个永远不会朽坏不会犯罪的身体，那时候才有可能身上的刺都完全没有，那时候就已经不是刺猬了。但是呢，在主还没来之前，我们仍然是刺猬，只是说我们身上的刺呢就磨得比较钝一点。因为世上的人呢彼此伤害的话，我周五晚上也讲过了，我们如果惹不起，我们怎么样？我们躲得起，对不对？我们就躲得远远的，我们就不会彼此伤害，对。但是呢，问题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譬如说在家庭里面家人之间的关系，父母之间的子女关系，或者中国的话在传统特别是婆媳的关系，对不对？很多这样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多很，你没有办法躲的。你怎么躲？你能不认这个儿子不认这个儿媳妇或者等等之类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而神的爱呢，不但是要在这个家中，最重要是要在教会当中要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爱的一个群体，而这个就是真正能够荣耀神。然后呢，三一真神的宣教呢，我们不但要认识这位神是一个神，就是爱，是个三位一体真神爱的团契的神， 而且我们要借着我们的合一来荣耀他，然后其次呢，我们也要来传扬他。一旦当然最重要，最重要是要用我们的生命，不但是我们个人的生命，在我们家中我们把这个爱实行出来，而且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把这爱实行出来，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最好传福音的方法。当然我们有时候也要用口去传，把这个福音的真理更加讲明。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责任，要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所以第一个是认识神，第二个是荣耀神，第三个是传扬神。那接下来我们要谈这个宣教呢，是个信徒合一的宣教。这可以说是在教会当中呢，是个最复杂的问题。因为呢，特别是我这十年呢，在中国侍奉了十年，进进出出的十年，发现中国教会呢，面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个合一的问题。首先我要强调，这个合一呢不是整齐划一，英文讲的话是 Unity is not uniformity， Uniformity 呢就是整齐划一。整齐划一大家知道吧，大家都要，就像这个在文革的时候每个人都穿什么，男的女的都穿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毛装还是什么军装，是啊，中山装啊。这在文革的时候，男女的性别有时候都很难区分，对不对？因为大家穿的衣服都一样啊。所以呢，那个就是整齐划一，就是说从外表上来说呢，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圣经说中所讲的合一呢，不是一个外表的整齐划一。但是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基督徒讲的合一也不是说只讲合一不讲真理。因为呢，这边我们读的经文，主耶稣说告诉我们说，十七节，十七章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在教会当中也讲真理，但是也讲合一，那这之间怎么样的平衡呢？我们等一下第三点会讲到这个爱心跟真理的平衡。但是首先我们不要强调，这个合一呢不是一个外表的整齐划一。因为特别是在教会当中呢，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圣经的理解呢会常常有很大的出入。因为呢，弟兄姐妹当中呢，可能呢彼此之间呢有一些看法不一样，可能如果不是跟圣经的理解有关的话，比较容易的彼此接纳。但是有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很执着，认为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才是绝对的对。因此呢，常常教会跟教会之间呢，因为对圣经的理解的差异呢，结果教会跟教会之间甚至于不相往来的。所以因此呢，我要今天要花点时间来谈呢，这对圣经的理解呢有分两个范畴。第一个叫做基要真理，第二个叫做次要教导。什么是基要真理呢？就是会影响到我们是否得救的真理。这个就牵涉到什么呢？耶稣基督是谁，跟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耶稣基督是谁呢？这个就牵涉到，首先我们刚刚讲过了，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神的儿子，他跟神是同等的。所以有些异端，譬如说摩门教呢，他的问题不是在于他一夫多妻啊，当然现在已经做一夫多妻的，他们已经把这个已经废掉了。但是摩门教他讲的耶稣基督什么？他是说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人变成神，他本来是人，他变成神，他是人变成神。所以呢，信耶稣的人呢，将来也可以都变成神。但是圣经中讲得很清楚，人就是人，神就是神，我们人不可能变成神。的确在历史当中有一位神的儿子变成人来到世上，耶稣是神成为人，道成肉身。跟摩门教讲的人变成神呢，人变成神这种教导呢，说耶稣是人变成神，这就是什么异端。这个既要真理呢，在这方面是毫不能妥协的。还有跟救恩论有关的，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那些犹太人，犹太人的信徒信了以后呢，不但说要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也要什么？也要守律法，也就是在神的恩典上再加上别的东西呢。他说这个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根本就不是福音，也就是异端的意思。可能我在你们当中用过这句话，我再讲一遍。我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毛主席讲过一句话，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事，对敌人不能手软。”你们听过吧？还是你们太年轻了，没有听过？我把这句话稍微改一下，说：“救恩不是请客吃饭的事，对异端不能手软。”一样福音是谁写的？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呢，我们把他常常称为爱的使徒。他讲到，特别强调信徒的彼此相爱，然后说那个源头是神，就是爱。但是这个爱的使徒呢，他在约翰一书的二书的地方呢，提到呢，对那些异端呢，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的呢，这样的人连接待都不可。他呢讲爱不是讲的稀里糊涂的，什么爱到不讲真理的，不是的。爱还是在，特别是在基要真理上是完全不能妥协的。所以我再次的强调，救恩呢，也就是人是否得救呢，是不是请客吃饭的事，对异端不能手软。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对那些传耶稣基督是人变成神，或者像耶和华见证会说耶稣是次等的神，也就是说他不接受说耶稣是跟圣父呢，旧约的那个耶和华神圣父是同等的话，那个是个异端。如果耶稣不是跟神完全同等的神的话，我们他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就打了个折扣，也就会影响到我们是否得救。还有包括我刚刚讲的救恩论，在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怎么样？因着信，是完全因着神的恩典。如果在神的恩典上再加上别的东西，啊，譬如说，有些教会说，单单靠恩典还不够，还要加上守律法，还要加上守一些礼仪，或者有些极端的灵恩派，我不是说所有的灵恩派，有些极端的灵恩派说，你要有说方言才有得救，那就表示什么？这就是异端了，对不对？因为你得救要靠恩典，还要加上外表一个证据，就是说谎言。我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灵恩派都这样讲。那还有呢？有人有极端的，当然异端，说得救呢，不只是靠恩典，还要受洗才得救。我们信的人需要受洗，但是呢，我们不是因为受洗而得救。大家懂这个差别吧？所以呢，在得救的条件上，除了神的恩典，还加上其他条件呢，那个就叫异端。在中国呢，三自教会呢，当然不是所有三自教会都这样接受，因为丁光训，也就是三自教会以前的头头呢，在1998年、1999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推广他的神学的所谓的神学建设啊，因为那时候这个1996年的时候，江泽民呢，他在这个宗教工作会议的时候说，要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所以呢，丁光训说，为了要使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呢，我们就不应该要讲信耶稣，因为信耶稣就会把爱国的群众呢分成两种，一种是信的，一种不信的，那就会破坏民主这种团结的感情。所以呢，他说要淡化因信称义，也就是说，淡化的意思就像一杯橘子水，你把它加白水，白开水加多了以后，喝起来已经没有橘子的味道，那叫淡化啊，把它完全的稀释了。他说用什么代替呢？要做因爱称义。什么叫因爱称义呢？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得救，不需要信耶稣。这听起来似是而非，这个是异端。我们不是只信有神而已，因为刚刚我们这个十七章的第三节说，认识那独一的真神，而且怎么样，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是围绕着耶稣基督，不是只是信有神， 不像犹太教啊，他们信所谓的耶和华神，啊，那个伊斯兰教呢信什么阿拉神，他们都信独一的真神，但是呢，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父神所差来，跟神同等，三位一体真神神的儿子，所以这时我们的信仰是跟这两个宗教好像是同一个来源，但事实上是很大的很大的差别。刚刚我已经强调了，这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谈神的爱，我们可以谈神的爱。所以这个既要真理呢，是丝毫不能妥协的。救恩不是请客吃饭的事，对异端不能手软。但是呢，圣经中除了这个跟救恩有关的，就是基督到底是谁，他基督所做的工作，他我们信耶稣基督是完全是靠他的恩典。这个之外的呢，次要教导在圣经中就很多，譬如说姐妹们在教会中的角色，对不对？当然我不是要鼓励说到底是要怎么样做，但是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呢，大部分的教会呢都接受姐妹可以讲道。当然了，在中国他们的做法就是说，这个主餐啊，这个圣餐的还有洗礼呢，都是弟兄来做。因为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形，因为中国的信徒呢，70%-80%都是什么，都是姐妹。所以我认为这些事情都是个次要的，不是不要需要在这个次要的事情上有太多的争论来分裂教会。每个教会有不同的领受，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啊，每个教会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不要来定罪别的教会是那样的看法，因为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互为肢体。还有包括受洗呢，你是不是一定要用敬礼？对，进到水里面还是可以用点水礼。对，我刚刚已经强调过，我们得救呢不是因为受浸或者受洗而得救，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在实际上所成就的救恩。洗礼呢不过是接受一个外表的仪式来表明我们已经在内心这个 内心里面接受了那个神的恩典，所以呢也不需要为敬礼的方式呢或者洗礼的方式呢来产生这种次要的教导，产生争端分裂教会。还有呢，对灵恩，对我刚刚讲对灵恩的看法呢，灵恩的看法有极端的到一个地步，说要说谎言才有得救，那就是异端了。但如果除了这样的异端以外，对灵恩的看法呢，有到一种极端，就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属灵的恩，没有这种圣经中讲的这些灵恩。然后另外一种极端是要在今天呢，要在这个教会当中，要把所有的属灵恩赐，特别是说谎言啊、医病啊、赶鬼，都要再重新的实践，那是另外一种。就怎么样我们来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呢，今天呢，我不晓得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是如何，在中国家庭教会呢，已经为了这些事情开始产生很多的分裂。譬如在成都呢，有三家庭教会呢，有传道人呢，有三个不同的群体，也就是他们传道人聚在一起祷告呢，有一个呢就是属于灵恩派的群体，有一个呢是属于呢，我等一下要特别强调，一个叫做极端的改革中。我不是说改革中都是如此，这个极端的改革中，什么叫极端的改革中呢？因为呢，改革中就讲到加尔文的神学，加尔文的神学强调说，我们人得救呢是完完全全极端的改革中讲说，我们人的得救完完全是神的预定，而且他们甚至讲到双重预定论，也就是神呢预定一些人得救，预定一些人沉沦。这个就是个极端的改革中，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呢，我们今天主要不是在谈一些神学的问题，我只要谈一个现象，帮助大家理解。那个等到完毕以后，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私下来讨论。因为极端改革中呢，讲到一个地步呢，甚至于说什么呢？亚米念，大家知道亚米念，因为这个加尔文的神学说，我们得救呢，最主要是神的绝对的主权，神的预定。亚米念是强调人的信心跟人的责任，但是圣经中呢，事实上这两方面都有提到，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特别是你们现在要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可以说是这卷书当中呢， 把这个人的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呢都把它放在一起。这就是我所说的次要教导要宽广兼容，因为呢人的得救呢跟神的主权神的预定有关，但是跟人的信心人的责任也是有关系。问题是出在这里，特别我在中国从2002年在中国的侍奉，一开始主要在农村，农村的信徒呢都没有，他们都是九年或者顶多十二年的就是到 高中，他们没有进到本科或者到大学里面，所以他们还比较没有接受这个所谓的唯物论这个辩证法的洗脑。这个西方的唯物辩证法呢，受过这样的洗脑的人呢就会成为问一个问题，如果他思想比较深的话，他就问说到底神的主权还是人的自由意志是个底线，对不对？大家知道底线的意思就是 最重要的。你一旦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已经把人的理性呢放在神的启示之上。为什么花的时间多讲一些这些呢？因为今天在中国教会已经面临这样的问题，有一些极端的改革中呢开始分裂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说亚米念的神学强调谈到这个人的自由意志人的信心呢都是异端，但是他们如果好好的回去教会历史中来看，加尔文本身从来没有说亚米念是异端，但是是加尔文神学，也就是说加尔文的徒子徒孙呢把这个加尔文的神学把它极端化，把它完全的这个理性化以后呢，说什么呢？说亚米念是异端。我不晓得你们在你们查经的时候有没有常常争论这样的问题啊？希望呢我们要最重要是要来看圣经怎么讲。在约翰福音一方面讲到，你如果查好查读约翰福音就知道，耶稣说属于神的一个都不失落，对不对？但是呢约翰福音很强调什么？也强调信，对不对？非常强调信心，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是常常是非常平衡的。但是呢讲这个加尔文神学的，他很喜欢用罗马书的第九章讲到呢，他特别是用那个神使法老王的心刚硬，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但是他们忘记，如果对于这个法老王的那一段经文呢，他们如果回去看出埃及记的经文的话，就知道出埃及记里面呢讲到说神使法老王心刚硬跟法老王他自己的心刚硬是交替出现。这是什么意思呢？法老王心刚硬表示他自己有责任，神使法老王心刚硬又讲到是神的主权，所以这两个事情是交替出现。但问题是在是因为呢我们人的理性有限，我们呢没有办法完全的想透这个事情，而极端的加尔文神学呢就是想把人的理性抬高到神的启示之上，想要我们的理性能够参透这些事情。最后他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一切都是神的主权，不要谈人的信心人的责任，人的信心也是神预定神给的，神给谁信心谁就得救，没有给谁信心谁就不得救。这个都是什么？这就是把神学呢把它的极端化了。所以现在今天中国家庭教会呢很多是不是异端的问题，是极端的问题。异端跟极端的差别在哪里？异端呢就是把既要真理把它相对化，这就叫异端。因为刚刚我们讲这个既要真理呢是关系到我们人是否得救，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妥协的。所以你把既要真理呢我们人是怎么样得救的把它相对化的话，就怎么样就会产生异端。但是呢把次要教导把它绝对化呢，就是我刚刚讲一定要真说一定要受尽，或者一定要什么样的方式才算数，或者呢很多很多次要的教导包括姐妹在教会中的角色，一定有人说姐妹一定可以讲到，有人说姐妹一定不能讲到，在这个次要教导上把它绝对化以后呢就会产生极端。所以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呢面临异端的问题固然有，但是更严重的是极端，也就是把这个次要教导呢把它绝对化。就我刚刚讲了，人的得救呢是跟神的主权神的预定跟人的自由意志人的信心是有关系的，都有关系的。 但是你只强调一个而忽略另外一个的话，就会产生极端。极端改革中呢，今天的中国呢，就造成一个这样的问题。还有我刚刚讲的，就是灵恩派，有些灵恩派也走得很极端，也是分裂中国的家庭教会。所以我刚刚说在成都呢，我在成都侍奉呢，从地震以后在那边待了三年多，就发现这些传道人呢，当然是有些是全职的，有些是代职。传道人有三个团体，一个就是极端的改革中，一个是灵恩派的，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宽广的这福音派。福音派就是说在基要的真理呢是毫不妥协，但是在次要教导呢存这个宽广兼容的心，也就尊重每个教会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不随便定别的教会的罪。而教会跟教会之间因着这些次要教导分裂耶稣基督的身体呢，就会怎么样拦阻福音的广传。教会不能合一呢，事实上说你们对耶稣的认识都那么大的分歧，而且彼此之间好像是还是像仇人一样，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但是我刚刚说了，也不要落入到丁光信他那位老人家所讲的因爱称义，说神是爱，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得救，不需要信耶稣。那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死，是不是什么是白死了，是不是？这个的话就非同小可，这个的话就是异端了。所以呢我们需要这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要在爱心跟真理之间是要走一个平衡的道路。在教会当中呢不是不讲真理，但是你要讲真理是只讲的是哪一方面，是基要真理。基要真理是一点一点都不能妥协的，因为这个牵涉到人是否得救。但是那些次要的教导、姐妹的角色、敬礼的形式，还有包括教会的体制，教会呢到底是应该长老智慧还是会众制，或者一个人说了算？当然为了教会的正常的运行呢，最后我个人是赞成比较教会是长老制，但是呢即使是如此呢，我有个人自己的看法，但是呢教会是用什么样的体制呢，那个也是一个次要的教导。最重要不是那个体制，最重要是带领教会的人，他们那些人的生命是如何，那是更重要的。所以呢因为不管是在这个教会也好，华人教会也好，美国人教会也好，白人教会也好，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常常在这些事情纠缠不清，常常在次要的教导呢要坚持自己的看法，然后认为自己的看法才对，然后定罪跟你不同看法的教会，结果把耶稣基督的身体把它分裂。所以耶稣基督他呢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之前，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之前呢，他首先十三章为门徒洗脚来做一个榜样，为门徒洗脚来谦卑的服侍弟兄姐妹，服侍那些门徒，甚至连出卖他的犹大呢他都为他洗脚，把这个爱把他证明这个彰显出来。但是这个爱呢不表示什么呢，不表示说我们都完全不讲真理，因为呢在教会当中也要讲真理，但是真理我们要跟救恩有关的，跟人如何得救有关的，那个才是基要真理。不要在次要教导上纠缠不清，以至于呢教会跟教会之间不互相往来，这是一个在今天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呢一个很大很大的隐忧。一个不能够合一的教会，那就会影响到教会是不是能够在这世上做盐做光的见证。当然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光景是情形是如何，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周五的查经主日的讲道当中呢，我们就要好好分辨哪些是属于基要真理，是一点都不能妥协的，因为那个不是请客吃饭的事。但是呢次要的教导呢，我们要一个宽广心，彼此的接纳。然后这段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呢，这个主耶稣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也谈到我们的宣教也是一个入世出世的宣教呀。这个我们刚刚读到十四节啊，他说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这个主耶稣用了两字，他说他们就是信徒呢，不属世界，正如他不属这世界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十八节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这样差他们到世上。到底这怎么一回事？耶稣一方面说他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也不该属这世界，一方面他来到这世上也要差我们进入这世上，那到底这怎么一回事情？是不是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对不对？而且呢，如果你去看这英文或者原文，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会背吧，神爱世人，对不对？换成对，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世人呢，或者在英文也是用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对不对？或者是希腊文呢 Cosmos, 都是同一个世人跟世界，在原文希腊文或者英文都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同一个字要看到的上下文表示不同的意思。Word 这个字呢，有时候因为在约翰一书里说，我们不要爱世界，如果爱世界，这父的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这个一方面他说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一方面说神如此的爱世界，爱世人，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要区分啊。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呢，换成世人就是比较好。因为这个世界呢，主耶稣说他不属世界，正如我们不属世界，是指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也就是在神眼中呢，罪跟罪人是分开的。神爱罪人，但他恨恶罪，他要我们这些罪人呢，能够跟罪分开。也就是说，我们要我们能够什么，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要把它分开出来。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出世，也就是要有这个跟这世界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但是呢，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才能够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呢，我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要以真理呢与世界划清，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所信的是什么，既要真理是什么，还有呢，特别是在教会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然这圣洁我们今天时间缘故没有办法更多的强调更多的详细的解释，但是如果你是好好读圣经呢，那个圣洁呢，不只是外表的行为，是个内心。因为你去读登山宝训，神的要求不是只是外表的行为，他说你如果杀人固然是个罪，但是心里恨人呢，在神眼中就怎么样，跟杀人是一样。你不要只是外表不做奸淫的事情，你心里如果看到妇女动一念的话，也是怎么样，也就在神眼中等于犯奸淫。所以呢，神的要求，这个圣洁的要求的标准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因此呢，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每天都依靠神的恩典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因此呢，我们要用这个神的圣洁的标准呢跟世界划清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跟世上的人不来往，而是说我们的标准呢，世界的我们的道德标准、圣洁的标准要比世界高，要比别人高。但是一方面要知道呢，我们也还是罪人。听起来有一点好像有点那个矛盾啊，不能够调和。实际上就是如此，我们要我们中国就要讲利己严，待人宽，对不对？要求自己要很严，要用神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对待别人要很宽，不要反过来。法利赛人呢是刚好相反，对不对？法利赛人是他自己知道没有，自己没有完全做到，那对别人的要求啊就很高。所以呢，我们要用神的真理啊，神的这个圣洁的标准呢，要求我们自己，使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呢要跟世界不同，但是呢，我们对世上的人，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要什么？用以爱心跟世人认同。这就是入世出世的宣教。 那当然这里面很重要，一个很核心的就是我把这个讲章大纲放在中间的信徒合一的宣教。信徒合一，教会合一呢，是整个宣教的中心。一个教会呢，之所以能够把宣教的工作展开呢，最重要是教会怎么合一。教会的合一呢，我再次的强调，它不是个整齐划一，不是外表的。我们在教会当中过肢体生活，不是在用外表的框框，这个条条框框，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来圈，这个来框弟兄姐妹，而是更重要的是强调我们的内心 的圣洁，而且知道我们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跟世上的差别就是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他们还没有接受主，所以还没有蒙神的恩典，这差别 在此。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用爱心以世人认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信仰，不要说我们已经是信主了，所以呢那些人我们常常称他们叫外邦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用这个词啊，因为在圣经当中外邦人是用的是什么，是指着用这个非犹太人的信徒，外邦人的信徒，对，主耶不这个这个比使徒保罗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呢，当时的初代教友分犹太人的信徒跟外邦人的信徒，外邦人是相对非犹太人。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把外邦人这个词用在什么非基督徒，把他们称为外邦人，我们要称为是他们是一个还没蒙恩的罪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呢，因此呢，我们也可以用爱心来以这些未蒙恩的罪人来认同，来关心他们，爱他们，帮助他们来认识这位真神，而且认识那所差的耶稣基督。而那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教会当中能不能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饶恕，能够把身上的刺慢慢慢慢的磨掉。但是呢，这个比较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我们常常呢把次要的教导呢跟把它绝对化以后，我们常常弟兄姐妹之间认为是为真理而战，对不对？把这个次要的教导呢把它绝对化以后，我们常常会有很大的争执呢，在教会当中有时候会不合一呢，常常是因为在次要教导上的理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在中国的事奉发现，在中国的教会现在面临一个很越来越大的一个危机，就是在次要教导上不能够宽广，不能够互相接纳。所以我们求神也帮助你们也常常为我们祷告，为我在中国的事奉祷告，特别是帮助中国的家庭教会呢，不要把在西方神学界这么多年这个几百年下来的没有办法解决的神学问题，然后有人认为呢我们中国人比较聪明，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要争论 不休。我说我们人都是智慧的，理性都是有限的，中国人即使再聪明呢，大概西方解决不了的神学问题我们也没办法解决。让我们谦卑来到神面前，我们最重要是把一些基要的真理呢好好的扎根扎实，把这个特别是讲到我们这几天在强调这个整本圣经最重要讲的是生命，这生命的特征就是爱，就是神就是爱，就是彼此相爱，把这个活出来比在次要教导上争论不休更重要。我们求神带领你们教会啊，将来不论在这里或者在别的地方，有弟兄姐妹神如果带你们到别的地方去聚会的话，也能够把这样的观念带到那样教会。那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借着你在为门徒洗脚以后，为他们告诉他们是爱的真谛之后，然后你在为我们上十字架之前，你为当时的信徒也为历史历代的圣徒来祷告，为他们的合一祷告啊。当你也让我们看到呢，在教会当中也不是不讲真理，但这个真理是跟基要真理有关，所以在基要真理上我们是一点都不能妥协，但是在次要教导上我们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宽容，以至于我们能够把这个合一行出来的时候，世上的人还没有信主还没蒙恩的那些罪人也能够看到你的确是圣经中所启示的那一位救主，是那位父神所差来到世上，神的儿子跟父神同等的，但是成为我们人的救主。我们是求你自己恩待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在你的话语上更多的扎根，在基要真理上能够更
100%的确信，但是在次要教导上，我们有自己的领受，但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要 把次要的教导呢再坚持，引致造成教会的分裂。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也求你恩待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他面临这样一个转折期，面临到一个这样的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也求你把这样的看见放在带领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身上，好让我们在中国的教会能够更多的合一，是因此这个福音不但在中国这个神州大地能够更多的广传，也能够借着中国教会的合一的见证，也能够把福音带到世界上每个角落。所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交托，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